说了这个名色之雅，无名原型十二缘起，那进一步呢，又从现前的前五识来说，如眼识、身识，若具五缘，而则得生，就是说这个眼识要产生，那就需要五种缘，五种因缘才会出现这个眼识。那么我们一般呢，不做觉照、不做觉察的时候，那就觉得说我看到什么东西就看到什么东西啦。今天看到一个人，看到一匹马从门口走过，看到几辆车子，就这么认识，就这么想就过去了。那么作为佛法的认识、佛法的修学来讲呢，就要求我们能够省察自己的心念、心理活动对于外在事物的反应、外在事物的认识，那么就渐渐的可以调理清楚心里所存在的症结、心里所存在的问题，把这些症结啦，这个消除了，毛病呢找出来了，那就可以真正的改善自己，升起正确的认识，而不是落在感觉里面，感觉很好，实际上呢并不见得就是那么回事，实质上并不如此。那么这个五是什么五呢？云何为五？所谓一眼色明空，一作异故，眼识得生。所以看起来眼识，这个一眨眼一闪，这一看，那么就有了个认识了，就形成了。那么这个实质上这个认识活动呢，它有五个因缘。眼本身是一个，那么这个眼是眼根，色那是一个是境界，明那就是光明，天黑了看得到吗？天黑看不到，晚上你不点灯，你说哦，现在天黑了，但是还看得到有灯，那没有灯也看不到。空那就是空，就是距离，坐意就是一坐意，就是起看的这个念想，要起念想，要有这五样的事情，眼识才会升起来。所以怎么修法了，这里就给我们有一个启发。佛法里面讲修啊，修定呢是选一所缘，修专注、安住，前念后念持续的做这个练习。修观的时候就要结合具体的种种现象、种种事实，这个呢明了的观察，然后在现象观察的基础之上透入其相应的联系，事实的本身，由现象到本质，或者是以学的道理再综合事项做反观，那么这个也是修观的方法。所以这里观这个眼识啊，那就是修观呢，就是可以修观了，那么就是眼识生呢，不是一生，不是一和相，也不是一体相，是因缘相，因缘显现。此中眼 则是能作眼识所依。这个就是根的意思，这个眼呢指的眼根。我们这个识啊，从总体的意思上就是了别，就是对于事情呢，对于事物啊有认识啊，就是不是无知无识的啊，不是草啊木头啊它没有认识没有感觉，我们人是有认识有感觉的，知道颜色，知道形状，知道声音，知道这个嘞气味，知道味道，知道这个嘞，冷热，这个软硬，这些认识。那么作为感官的认识，它要借助相应感官的工具。那么这个眼识呢，就以眼为工具，所以眼能作眼识所依，就是有依靠。就好像这个人呢，他脚不方便呢，他要拄个拐杖呢，否则的话他走不了多远，又走不出去，拄了以后就好走啊。所以我们眼识要生活动呢，他要找个伴，找个依靠。那么这个依靠就是眼呢，眼根。所以眼识之所依，色则能作眼识之境，明则能为显现之事，这个空则能为不占之事，作意能为思想之事。就是说了眼之后呢，进一步就说其他的四样事情。其他的四样事情呢，这个色就是指青黄赤白这个眼识所认知的物象，种种物象称为色。那佛法里面讲色呢，有一种这个定义就是广义的，就是指一切的物质这个层面就称为色啊。那么这个是有存在性，有变化性，有障碍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色。狭义一点呢，就是眼所见的色啊。那么我们眼所见的色呢，就是种种物象，物象之色啊。那么现代有的人又把它再局限一点，那就是说颜色的色，或者是男女的色，那这个概念就更小的了啊。那么这里是指眼睛所见的种种物象为色，那么这个是认识的对象，认识的境界内容。我们前五识它各有范围的，或划了这个范围的。这个眼识是没有办法突破去认识所谓的声音。耳识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呢，是没有办法突破去认识种种颜色，去认识种种气味啊、芬芳啊、臭啊等等，冷热啦认识不到，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心理层面，但并不是所有啊。佛法里面讲，这个大阿罗汉，这个慧障。烦恼障消除了，这个定障也消除了，那么有大神通力，神通自在，六根具这个互显，这眼睛可以听，耳朵可以看，这个鼻子也可以看，那是不一样的，那六根互显，我们一般的有情众生是做不到的，这我们一般人。这个颠倒想呢，我体意识自我执着了，把生命就局限了，限制在自己这个范围当中。你看有些人呢，这个事情是错的了，你告诉他，他不愿意接受的，他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他的所谓的对就是按他的理念，按他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生活背景。这牛不喝水按牛头按不下去的， 他就认为那个样子就是好的，所以要转化要提升，这个根本性是间接上的提升，思想上的提高，思想上不提高其他都没解，无可救药，那没有办法的。我们这个六根不能互显啊，不能互用啊，是我们自我执着，自我局限。众生跟众生之间呢，有的是这样看，有的是那样看，横看竖看，就横看成岭侧成峰嘛，同样一个事情的不同的解说，就是实之所依不一样。那么这个境界呢，这里是指物相为境界，明则能为显现之事，这个光明这里不是指智慧光明，这里是指世界设法里面物相当中光的作用，光明，光明呢它有显现的作用，你比如说晚上黑，然后早上慢慢放亮，最开始看种种东西，远处的近处的朦朦胧胧的，那么天大亮之后就清清楚楚的了，它由朦胧到清楚，由不清楚到清楚，这个是光明相。我们眼识在看东西的时候，它除了眼跟这个拐杖啊，它还要有光明的这个辅助才能看得到。空则能为不障之事，这个空这个相应作用就是不障碍，不障之事。那我想看前面呢，你就站在前面挡着我，我怎么看呢？看不到，除非我就像姚明那么高啊，比人家高啊，你挡不住，看得到，那要是个子不够高，那人挡住你了，或者前面有堵墙，挡住了，所以这个空呢是不爱的意思，坐意能为思想之事啊，就是这个坐意的话呢。就是可以有思想之事，这里思想之事不是说什么思想，什么主义，什么黑格尔思想，什么卢梭思想，什么庄子思想，老子思想，这个地方的思想二字，它是单独的两个心理活动，然后合在一起成立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很多词汇都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佛法，来源于经典。这些经典呢，它在这个定义，在说出一些概念呢，建立了认识描述的基础，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这里我们现代意义的所谓思想呢，就是说一种认识，一种理论，那这个就是什么什么思想，什么什么主义之类的。那么这里思想呢，就是思之想之的意思，就是起心动念起想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思想。这个作意，作意啊，就是引发要了解要认识的心念，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里面有条鱼，我看一下前面什么东西啊，那里有头牛啊，我再看看这个市场里面有什么衣服那么这个就是它有一个心理引发的要去认识的这个心念，也就是一般讲的说起心动念，所以能为思想之事，那么思啊想啊，这里这个意思就不讲了，那么这个是作意，所以我们这个眼识要起，它就有此五事，有作意，有空，有明，有色，有眼根，少了一样都不行，比如说眼根不利。比如说身盲呢，他这个宿世的业力因缘障碍的，所以今生呢他没有这个根的作用能够发起， 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颜色。那如果是天黑看不到，眼识也生不起来，前面有东西挡的一样看不到。那么这个作意啊，就是起念呢、啊、去观察了，也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就视而不见，你没有想到要去认识嘛。就像有些人呢，他在发愣，他坐在那发呆，所以有人走过就问他了，你看到这某人走过没有啊？他说没看到啊，好像没有人来过了，那实际人家都走过了，甚至于还把东西放在那了，然后你再指指说，东西都放在这了，这人肯定来过吧。这个时候你才这个梦然这个醒而醒啊，就一下子醒过来了，不在那发梦了。那么这个是要有作意，就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很多现象，这个你要去认识，起这样的愿想意想，才会慢慢慢慢了解事物，对。所以学问也好什么也好，很大的层面来源于一个人的兴趣，所以他的思想之志，思之想之嘛，就往这个事情上去了。若物子众缘，眼识不生。前面这个识种子名色芽，可能你一下子还看不到吧，除非有禅定，知道此时彼生啊，投胎转世啊，那么最起码最起码现前的心心念念刹那生灭，我们是可以去觉察的，可以去觉照的，那这里就举眼识这一件事情为例来说明，如果没有这些众因缘呢，眼识不生，眼识就生不起来的。若内如眼，无不具足，如是乃至色名空作意，无不具足。一切和合之时，眼识得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众缘呢，眼识不生。那么如果我们内入眼，这个六入有外入和内入嘛，六入入就是生长处的意思，十二处就是十二处生长，外六入色声香味触法，内六入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入嘛，那么内眼入无具足，具足了。这个色名空也具足了，都具足了。那么一切和合之时，眼识得生，就是这些因缘相待，因缘和合，就有认识，就认识这个眼所对的境界。那么这个是眼识因缘观。还是做因缘观呢，有的说哎呀听了讲啊，听了几讲了，可是做因缘观呢，结合不到生活当中，结合不到这个事情里面，能不能结合了？能结合的。观因缘，你的工作是个因缘，你今天做好做坏是个因缘，你今天赚钱赔本也是个因缘，今天你高兴开心还是说愁眉苦脸啊，脸拉得像马蝉呢、那也是一个因缘，都是因缘，所以你要观因缘呢，把这里的基本的意思了解之后，依照这个道理去观，那就可以观的。所以你想成熟一件事呢，就成熟这样的因缘，你想消除一件事情呢，就消除这样的因缘，你想消除痛苦的因缘，就不会有痛苦的事情发生，你想有幸福的因缘，那就成熟啊，幸福的事情，那就是想有幸福的事情，就这样的。那么世间因缘也是这样的，我们众生颠倒因缘贪嗔痴啊，所以人类这个始终都是不非安宁的，就是因为贪嗔痴困扰了嘛，不用别人来困扰，自己都困扰自己了。 所以这个一切因缘都是可以依这个法则来去观察的。那么观了这个当中啊，闭眼亦不作思念，我竟能为眼识所依。色亦不作思念，色亦不作念，我竟能作眼识之境。名亦不作念，我竟能作眼识显现之事。空亦不作念，我竟能为眼识不占之事。作意亦不作念，我竟能为眼识所思。彼时亦不作念，我是从此众缘而有。那么前面呢一路而来，在现象观察之后，都进一步叙述到这么类似的一段，就是不作思念，就是不作念。那么这个不作思念，不作念呢，它是透过现象的观察之后，进入到事实的本身，也就是看到了本质，看到了实际情形。就好像我们一般人一样的，老师教学生教得好啊，就说啊，都是我教得好，所以你才有成绩，你才出类拔萃。这假设说这个学生又没学得好呢，他就说不是我教不好，是你这个人太笨蛋，太笨了，不行，你要是再聪明一点就好了。那实质上呢，这就是臆想分别，随情做主。没有因缘观察的人呢，那他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展开因缘观察的时候，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不是你关老师教得好，也不是关说这个学生笨。一个老师教得好，同时一个好学生。一个笨老师呢，当然他也可能就遇到更多的笨学生。这个是相对的。那么另外也可能就遇到聪明的学生，但并不是因为这个学得好就说这个老师了不起。它是相待的一个因缘，不是水来决定，不是风来决定，不是你决定，不是我决定，是一切众因缘相待而有。那么即使相待而有这个事情呢，展现呢也是刹那生灭变化了。所以从综合体来讲呢，这个事情出现，其所作因缘力量已经就成熟到了这个出现的事情上。就是不复二用，它不会说还有摆在那里存在的，还是那样的一个存在的。所以在显现的这个事情上，也不会有做事念我从众因缘而有。所以这里这个叙述啊，看起来就好像是很平常的这样铺陈出来，就是闭眼不作思念，闭色不作思念，闭名也不作思念，我也不作思念，空也不作思念，识就是眼识也不作思念，都不作思念，怎么样呢？众因缘相待生，相待灭，众因缘和合，如幻化，非实有，本自空寂，就是无我之法嘛，无实之法嘛，因缘所现之法，一定要切合到的这个类事实。不切合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呢，就对于这个描述啊，很难的相应，很难的理解，就怎么会铺成这么几句话呢？眼不作思念，色不作思念，名不作思念，空不作思念，识作意不作思念，然后形成的这个识意不作思念。从众缘的角度上来讲呢， 这个眼为眼识所依，色为眼识所认识的境界，名为境界显现的力量，空为眼识所能达到的这个助缘，作意是带向眼识去认识这个色的境界，所以都有相应的作用，相应的参与，现象界就是如此的。那么具体观到了现象界这个如此之后，那么这些种种作用一成，只要一相参与，一相摄入，那么这个眼识就升起来了。那么眼识升起来的时候，前面参与了的种种部分作用已生，作用已转，所以它还有没有可以做思念呢？就是不复做思念了。只有我们人呢，颠三倒四的，就好像他帮过某一个人一样的，哎呀，我帮了你，你怎么都不感我的恩，你怎么都忘记了等等。所以他这个想法，这个认知呢，就停留在前面这一个事情，不知道因缘早就已经转化，当然是说从相对世界里面应该知恩报恩了，但是说你所谓的做了帮助，它成了一个事实之后，你的帮助还在吗？那帮助不在，那么另外不正确认识啊，这个因缘不如是观的人呢，又堕陷于另这个相对的一个坏灭坏取的这个层面，就认为说我做了好也不存在了，做了不好也不存在了，所以呢，做好做坏都一个样，做好做好做坏都无所谓。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抹杀现象，否定现象，不是这里的因缘观如实观照。那么这里如实观照呢，是从因缘相对显现，相对现起，本身无可羁绊、无可停留的层面上来讲的，而并不是说否定这个相对作用。这如果否定相对作用的话，那就不会有眼识的升起了。如果眼识的升起，也就是眼识有体性的话，那么眼识就不需要带于众缘了。它就不带于境界，不带于这个嘞光明，不带于虚空，可是它要带于啊，那么要带于呢，就是说它也不可能做停留，是众多因缘显现了这个火焰，所以《般若经》呢，《阿含经》里面也是，有些经典里面都讲，以这个火焰来做比喻，因为火焰它有即时性，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那么我们做四念，我们如何念，都是刻舟求剑的念，自己的心念滑落在那个现象上了，张死在那个现象上了，就包括像《金刚经》里面一样，汝若作四念，我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半佛了。就是佛不作思念，我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里光因缘呢，色也不作思念，眼也不作思念，空也不作思念，识也不作思念，都不作思念。为什么？众因缘生，因缘灭，无可主体者，没有什么是可以主体的，只要我们作思念，就落在主体观，就存留在主体观当中。你说这个因缘是不是很殊胜呢？观这个因缘是不是很微妙？是不可思议，很微妙，很微妙。那当然呢，你只是平常性的、平淡性的看看这个文，读读这个经，没有多少反应。所以为什么佛说法？ 说因缘记，舍利弗尊者就契入了的法眼镜。虽然这里讲说这个净因缘见法，见法见佛，来请问弥勒菩萨，那么实质上当然呢，舍利弗早就已经懂得了，为利益众生而请，我们都做平常看，确实就是真理本来如此，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我们普通人呢，天天都在用，但是天天不知道，就是东碰西撞，反的干，给自己给他人都制造麻烦，制造痛苦，这没有觉悟之前呢，人皆如此，芸芸众生都是这个样子的，普世界，不要说他智商高一点，他这个权势大一点，他就有点不同了，没有，这个样子是等的，是一样的，那么这里就最后就是这个彼眼识亦不作是念呐，我是从此众缘而有，那么就叙述了，事实就这样的了啊，就不做停留，因为什么呢？这些刹那变化是稍逊即逝的，就像禅师里面当机来指授学生的一样，他问这句话，答上来就答上了，没答上了。就放过去，你再举出来就打你三十棒了，你就是捡人家的口水，吃人牙慧，多此一举，因为这个积分呢是稍纵即逝的，稍纵即逝的，一下就没有了，就是针尖对麦芒的，尖两个尖对的尖的，就只一点点，触到了就触到了，没触到了就过去了。所以十一不作十年，那么说完之后呢，下面又回归于现象，再补一句，虽然有此众缘眼识之身，即使是这样，十也不作十念，眼也不作十念，色也不作十念，空也不作十念，都不作十念，可是呢这个众缘有啊，眼识得生，不会说不做事念眼识就不生了，眼识就坏了，不起眼识，那么这个又是断取见了，这个坏灭的这个顽空见，所以真实观因缘就不住因缘，如是的观察因缘不住呢，因缘的现，因缘的显示，是这样子的。所以乃至诸余根等随类而知，就是要你啊学法呢要学活一点，举一隅反三隅，不要说这个事情没有讲明就想不了了，要能够想得了，不渐渐眼识是这个样子，观耳识也要内境的观，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个触类而知，这学法一定要触类而知，不能是老教条主义，然后就变成佛又说，菩萨又说，师父又说，谁又说，这个要有思维，能够与佛所说法相应，这个才是重要的。是我们学经典呢，依于经典，出于经典，游自于经典，但是不只落在这个文言呢言句当中，禅宗里面讲的不立文字，就是叫你不要停留在文字的表层阐述，要去观照，要生大智慧，又跟智慧相应，又跟佛的心相应，不是跟言说相应而已，但是有的人呢就否定掉了，看经书啊，看得越多烦恼越多，学法呢不要学，你学了以后想了那么多了，自己想复杂了，就有点什么顽空执见，就开始固执起来了，只有他的对，别人都不行， 就听这个不立文字了，听走样了，不是真正这样子，如是无有少法，而从此事移至他事。那么先把这句话讲完，然后再解释后面的这个虽然呢，讲完总义，然后又这个叙述现象，就是说依这样来观察了，来认识观因缘，就可以知道无有少法，而从此事移至他事，就是一程序，就好像一尘埃，一极微，一丁点都没有，这样的法都没有，可以从这一世带到下一世。可是我们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啊，他就被开始打结了，就说佛法里面讲轮回呀，这个众经这个百千劫了，所造业不完了，因缘会遇时啊，果报还自受啊，那我做了一个事情，做了一个业，那么经过千劫万劫多少多少劫，只要还没有报啊，没有受这个业债，因缘遇到了我还要受这个果报的，这因缘会遇时果报还是受，那这个那么久的时间呢，他总有一个东西从这个地方，从过去某节某节某生带到今生吧，带到这个时候吧，带到这个时间点吧，不然怎么想也想不通，所以才会比如说像今部啊有部啊各种各样的解释，像有部呢就说三世法有，说有一个德，这个德呢就好像个债券，股票债券，经过若干年之后你去兑呀，他写了契约的，要还钱的，要给你钱的，不能少你的，可能还要加点利息，还要增值，他这个意思来解，那么这里就是讲怎么样呢，如果这个一因缘观透彻的观察了解，那是没有少法从此世移到彼世的，业力因缘就是这样子的，业力本身它就是一种趋势，这个趋势本身就只是种因缘，种因缘相待，它是不断不断变化的，没有一丁点一丝毫可能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所以这里是不做不做念，有作念是怎么样呢，就有相对，有存留的时候才可以说作念，才可以说相对，没有存留的时候就不相对，就自然不可能说作是念，所以如是无有少法呢，而从此事移至他事，虽然就是说即使这样呢，即使如此啦，因及众缘无不具足，业果一现，所以正是无有少法可得，就像《金刚经》里面也讲呢，实无有少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只是一般性的不讲解，不观因缘，不认识，一踏步就踏到甚深经典了，读金刚经了，读得懂吗？读千遍万遍也读不懂，就好像有一个大宝藏，那你没有钥匙也不知道密码，撞墙也撞不进去，那有了钥匙有了密码了，甚至于念个口诀啊，有个什么咒语的，一念门就开了进去了，那么这里呢就是有一个钥匙，就是因缘观，观因缘，观因缘就能够入佛法的大宝藏，就能见佛了，见法见佛了，那不是入大宝藏呢，所以业和因缘呢，就是因及众缘呢无不具足啊，就是说因缘具足的时候， 业果显现，就是一因带缘，它是一种趋势，并不是说有停留，有存在，假如是有存在，或者是说有停留，如果有存在呢，它就总就存在的，所以它可以不断的产生作用，就会不断的出现效果，那就是常。有停留的话，那么它停留住了，你这个因缘都到的时候，它就不显现，还那不就间隔了，隔断了，那就落入断界，不符合于因缘的如实观。譬如明镜之中现起面相，虽彼面相不宜镜中，因集众缘无不具足，故面相一现，就是说实在不太好懂啊，既然不从此事移于前世，这个移于他世，又非因缘显现，那么怎么讲呢？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镜子照物，镜子中显像，就好像一个镜子啊，镜子里面像，比如我们这个要洗脸呢，换衣服啊，就在镜子前面看一看啊，这个正没正啊，然后呢这个现象呢就在镜子里面出现了。那么出现的话，这个站的人他并不跑到镜子里面去，那就没有跑到镜子里面去，他还镜子前面，但是有因缘啊，这些因缘的具足有关呢。如果是天黑，你镜子里面看什么呢？天黑的时候看不了，这有光，有距离，镜子上面没有水汽啊，如果说有一层水汽挡住了，看不到，所以种种因缘具足，不用你的面呢，跑到镜子里面去，镜子里面就有像，所以我们现在有一言一行，有一想法，它对于未来感果，要不要说，从这一法带到来生来世去啊，带不了，不用带，它就是即时效应的，即时的一个嘞产生，即时的形成了一个影响，可是一般人呢，这个概念里面呢，他就总停留在好像比如说敲这个钟啊，我敲钟就有声音，不敲钟就没有声音，敲两下有两下的声音，敲三下有三下的声音，停下来就没有声音，所以为了能够持续有声音呢，只能不断敲下去，那么这个业果的关系啊，它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要带向后面去才能够成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就举个镜子为喻，如是无有少许，从于此灭，生其余处，因集众缘，无不具足，业果一现。那么就是同理啊，我们根据这个镜子啊，它有因缘呢，就不要到镜子去就有面相了，所以无有少许，从于此灭，就是没有少许的法，从这个地方灭了，不是说这个色灭了，要往后移到这个眼识升起的时候，在这个眼识升起的地方，不需要这样的，不需要生的愚痴，只要这个因和众缘具足了，因和众缘无不具足，都具足了，那么这个业果就显现，业果就出现了，那么说了这个之后呢，镜子的比喻举了啊，又下面还举个比喻，譬如月轮从此四万二千由旋而行，比月轮形象，现前有水，小气中者， 比月轮亦不一致于有水之气，虽然阴气重元无不具足故，无不具足故，月轮一现啊。那么这里就是举月亮这个事情来讲呢，就好像这个月轮月亮，它是离我们有一些距离的，月亮呢在空中嘛。那么现在还有登月探月计划了啊，就要去看了，这个月亮是这个地球的一个卫星啊，它是有点距离的，它有一定的轨道，这个20多天呢，29天多吧，就是一个月的周期，这个15的时候月亮是圆的，月亮是圆的，初一啊、29啊、30啊，这个月亮是黑的，越黑越白嘛，就这样来的，这个有光明的时候越白，没有光明的时候越黑啊，那么黑月。月亮是有那么远，当月亮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有月光显现的时候，虽然距离我们呢42000由神啊，就是42000多个由神啊，那么是古代的一种计量方法，就是很远的一个距离，虽然离得那么远，那么这个月轮的形象呢，你在这个地上摆了一个小小的水器啊，比如说摆了个脸盆，脸盆里面装了水啊，不是很大，那么就地上放的而已，月轮还悬住在空中，没有到这个水器里面来，可是呢这个盆里面就有个月亮了，就有月轮之象，就是种种因缘具足嘛。比如说大雾的天不显现，这个水呢，这个浊水它这个太浊了，它反射不够，这个月轮也不现，那么只要这些条件都具，条件都有，那么月轮就显现了，虽然距离隔了好远，如是无有少许从于此灭，而生于处，阴极重远无不具足，业果一现必如其火，阴极重远若不具足而不能燃，阴极重远具足时具足之时乃可得燃。那么举了两个例，那么又回到说这个因缘业果的关系，就说这个不用有少许的法从此处灭，要生到余处，就是这个神识啊、精神啊、肉体啊，因缘生因缘灭，不会是说我们今生的死了之后，你的某一个精神、某一个身体的部分，什么力量、什么东西存在，这个地方灭了，要带到下面一个地方去，只是作为学习了佛法，知道了三世轮回、因果、这个报应、生灭相续的这个基础认识，基础认识者来讲呢。他一下子就要跨越这个概念呢不太容易，所以在一定这个范围内啊，一定时间内还是允许人呢有一个观念上的假借，就是觉得好像比如说有神识啊，有什么一个根本体啊、种子识啊，这个生到来生的时候呢感报，你像有一个什么寄送呢，此生虽异性长存啊，上生时善救惊魂啊，这样的一个诗句嘛，这样的描述嘛。那么这个当中呢，它就容易给你有一种呢主体不灭、主体不变的感觉啊，就是身体呢是轮回了、生生灭灭了，可是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个性长存，乃至于未来，就像这个部派佛教以后独子部 独子部呢，他建立一个不可说的我，又称为穷生死运。从佛法来讲，诸法无我嘛，那你要建立一个我呢，就是太明显的了，跟佛法的概念呢是相冲突的，相违背的。那么就另外建立一个概念，认为有一个穷生死运啊，就不可说我啊，也不能说是我，也不能说跟五蕴没有关系，跟五蕴没关系，他怎么样去轮回啊？也不能说就是这个五蕴，就是这个五蕴的话也有麻烦，也有问题。为什么？这个五蕴呢是生生灭灭的，是变化的，那么这个就做不了一个承载体，所以要怎么样架构？怎么样从这个观念上做一转化？那么在初期闻法的时候，初期了解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么学世间的哲学啦、科学啦，种种这些观念呢，再复杂再难，但是因为它跟我们这个无明戏论呢、颠倒执着啦，这个是同一方向的，所以还是有一个依托，还是有一个建立基础。好学一点，怎么样都好学一点。所以这里就是针对于这次这个层面的问题啊，就讲起来了，就这样叙述出来了。无有少许，从于此灭而生于处，就没有一丁点，没有丝毫的，只是众因缘，因集众缘，业力关系，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显现。就是说这个因缘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不是一个方向决定的，那么每个方向不同层面，不同切面，展开来说了，它都会带来影响，而不是说他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再带到那个地方去。另外我也举一个事情例子来说明这个事情。这个例子呢在某些地方也有举，就像这个石头掉到水里面，本来这个水面是平静的，没有波纹，因为一个水的落，一个石头的落下，它就激荡之后呢，这个水就起了波纹了。那因为水是液体啊，它不是固体啊，它会有一个传导性的联动性的反应，那么这个波就一浪一浪一浪呢到了岸边。石头有没有到岸边呢？石头是不到岸边。那么石头激起的这个波到不到岸边？也不到岸边。它激起了第二个波，第二个波到不到岸边？也不到岸边。激起了第三个波，第三个波到不到岸边？第三个波也不到岸边，也不到岸边，也不到岸边，也不到岸边，就是，它是以一个辗转相续，一个辗转相续的，是这么一个作用的，是这么。那么这个波的话呢，它是不会有联动性，不会有这个带到过去的，此不带于彼，可是石头的落下，波波叠叠，一重一重，它就放到岸边了，它作用就到岸边了，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相应的一些事情来理解的时候啊，就稍微容易一点来理解这个因果的关系，不需要从此处灭到余处才会构成因缘，这个感果得报。那么有的人也又会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容易飘啊，就是觉得说你这个波固然没有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可是中间它有个媒介，就是水，因为水的存在，所以它可以带到过去， 就是这样呢，又弯过来，实质上呢，水可以做媒介。那么其他的东西可不可以呢？比如说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就听到了，这个空气也是媒介了，那么实际上有这个媒介的时候，它带不带来一个声音呢？不带来这个声音，所以它不决定的，所以前面讲色不作思念，这个眼不作思念，某处某处不作思念，是这样的，就是无有烧法，从此之彼，但是众缘具中呢，业果显现，那么这里又举什么例子？举这个火，这个火呢，如果因缘具足的话呢，就会燃烧；如果因缘不具足，就不燃烧。但是这样的，它并不是说要这个火带到那个火，带到那里去不用带。比如说这个柴火，你拿点小茅柴，点着了，再一烧，烧旺了就烧起来了。你拿根火柴去烧这个大柴头，烧得着吗？烧不着，因缘不具足，你像森林大火了，成了灾呀，你开飞机去灭都灭不了。但是呢，一个烟头啊，一个小火苗啊，不小心一踩就没了。你看有时候想点火想烧火，烧了个半天还是冒烟没有烧出来，他就是要成熟其因缘，这我们做事情呢，世间的一切事情呢都是这样的，初发端任的时候小小因缘呢不成大事，但是这个因缘它假如会连贯到其他种种事情上开始蔓延，那么就由小见大，小因缘成大事情，就是这样来的。如果说这个发起因缘好呢，就能够造广大饶益众生之事；如果这个发起因缘恶呢，那就是伤害多数多数的友情，就是甚至于数不可计数、数不清的友情，就是这样的因缘。那并不是说初始这一点点就会伤害的那么多，就像这个世间形成一个合力造成了一种群体危害，它也可能最开始就某个人开始的了，但并不多了，但是它有辗转相应，众缘具足，如果说中间因缘不具足呢也不成就，所以这是共业所感嘛，从佛法来讲的共福的业，共因缘，那么这里呢又以火这个事情来比喻，就是这里也可以有火，那里也可以火，只要有火的因缘地方呢就有火，就我们讲佛法啦，正法末法相法啦，实际上呢只要有正法因缘具足的地方就有正法，在没有正法因缘具足的地方呢就没有正法，不是说这个地方的正法在哪个地方，不是这样带，就是因缘具足，因缘具足，那佛法的正确认识呢，有正确的这个经典教授，有如是正确观察理解，那就获得正解，就是成熟这个相应的事，所以下面又讲，如是无我之法，无我我所，犹如虚空。那么这句话呢，前面已经讲过了，基本上不解释也可以了，但是还是讲讲，就是如是无我之法，就是从法上来讲，其本质上本身来讲，因缘生，因缘灭，相待立，相待心，相待形成，没有所谓的。这个中心体、不变体、整合体从来不有，所以如是无我之法。那无我之法从这个无我之法的本身展开观察的时候，无我无我所，就是说事实上没有我嘛，如果依事实来做参照，依本际来做观察的话呢，主体的我 没有这样的想能够生得起来，这个我相应的系数也生不起来，就是无我无我所，犹如虚空，那就是空相应，空相应会无我相应会生起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去观察种种因缘啊，观察种种事物啊，心若虚空呢，怎么不自在呢？心得自在了，就这样子。